刚才建峰特别是很幽默的在问这个团契说橄榄为什么是青的，那我们教会我就发现慢慢我们的崇拜有一定的形式一定的传统，在九月到五月六月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有诗班而且有敬拜团，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敬拜。到了暑假我们就有不同的团契，也是用不同的方式的诗歌来帮助我们了解上帝敬拜上帝。我希望在我们这样的敬拜当中心里面不会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 routine 好像一个平常没有不一样的一个做法，乃是内心常常是一天心事一天，让我们的心呢带着一个活泼来到敬拜。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提一下，我们鼓励每一个来参加教会的都可以参加一个团契，因为教会人那么的多，如果没有小组团契的生活，其实我们没有完全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团契是有一个礼拜一次或者说两个礼拜一次经常的聚会，但是不单只是查经，更是彼此的交接相交，在基督徒的成长非常的重要，也可以透过唱诗歌献诗也是把我们的信仰这样的活出来。所以我再一次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参加团契的话，在周报里面一系列不同的团契选一个去参加啊，或者说问任何一位传道人长老，我们都可以替你介绍一个团契来参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今天我们讲到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最后一讲，就是特别讲到第八章。第八章被称为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这个一章圣经的其中一章。如果要问你说哪一节的圣经是最有名的，可能我们就会想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有人问你说哪一章圣经是最有名的，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一章，可能你也会想到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讲到受苦的仆人，还有想到别的吗？可能会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为门徒的祷告，那个非常有名的一章，平常我们不会想到的。但是如果你详细读罗马书第八章的话，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我们很熟，也成为许多的基督徒心中的盼望跟能力。其中一节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物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每一个信主超过一年的一定会听过这一节经文，甚至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也常常会听到基督徒这一节经文挂上来。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是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很多方面，那个内容很丰富，但是呢，我就想不太可能用35分钟40分钟把里面全部都讲，所以我就想了只能够挑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我就提到五方面。平常我都不喜欢把整个的大纲开始的时候讲一下，但是今天我例外。如果你们拿着你们的这个夹页的话，你就看到我在给这一段这段的经文提出五方面，是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 第一段呢，我给他的题目叫做起头的选择，第二方面是里头的身份，第三方面是前头的盼望，第四方面是上头的力量或者能力，最后是不回头的爱。希望我们透过今天我们讲到，我们更能够明白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把生命赐给我们，你而且要带领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主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常常的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年 Discipleship Magazine 就是做门徒的一个的杂志，他就做了一个研究，登了一篇文章，就讲到美国有五类的基督徒。当然他的研究呢，就从一些的问卷看看参加教会的人经常是不是经常参加教会，有没有读圣经，然后他们的圣经的信仰等等。然后呢，他就分开五类，差不多这五类就是五分之一的人号称是基督徒的，最后呢就在其中一类里面，很非常的平均。我就简单的讲一下，那你们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类？第一类呢，它叫做是一个 active Christian， 是一个活跃的基督徒。什么是活跃的基督徒呢？就是相信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然后呢经常去教会聚会，也常常读经，很多时候呢成为教会的领袖。他们也会在生活上面显出他们的信仰，而且跟别人分享他们的信仰。美国的号称基督徒当中有 19% 是属于这一类活跃的基督徒 active Christians。 第二类它叫做 professing Christians， 我发觉这个字我很难翻译，想了很久，我就用口里承认的基督徒 professing Christian。这一类的人跟第一类的基本上很类似，唯一的不一样就是他们的行动不一样，他们不太参与教会，也不多读经，也不多分享他们的信仰。这些被称为是口里承认的基督徒。第三类它叫做 liturgical Christians， 就是比较重视礼仪的基督徒，最主要是天主教徒跟路德宗的基督徒。他们经常会去教会，也很重视灵性这一方面，但是他们的表达呢往往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来服侍那些的群体，他们也非常尊重教会的权威。这一类的是 16%， 是最低的一项。第四个它叫做一个 private Christian， 这个字也是很难翻译，我就叫他说私人化的基督徒。这一类是最多的一类，最多人的一类，24%，差不多四分之一。他就说现在年轻的基督徒往往是属于这一类，他们相信上帝，而且他们也会做好事，可是圣经一点都不读，属灵也没有兴趣，偶尔会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大部分不是教会的领袖，
他们的信仰好像名称所说的是非常 private， 是非常个人化、私人化，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第五类，它叫做 cultural Christians， 如果简单的翻译就是文化的基督徒。但是呢，现在中国大陆有另外一个用法，对于文化的基督徒，我就把它翻译作传统文化的基督徒。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很多是因为上一代都是去教会，那些人呢就会继续的会参加教会，他们对于宗教其实一点好感都没有，他们知道有上帝，但是没有跟他建立跟他的关系，他们对耶稣是不是救恩一定要透过耶稣他们也不在乎，他们觉得可能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是第五类，21%。不晓得我很快的讲到这五类，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类？我相信大部分你们应该是属于第一类，因为起码你们来参加教会。但是我相信上帝要求我们的不单只是做一个活跃的基督徒，一个 active Christian， 更重要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牧师长辈们常常会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如何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一方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不被定罪，我们已经被称义，称义之后我们就有自由。第二节特别讲到因为生命之灵的律法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成为自由，可是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做选择？保罗在第五节到第九节很强调的这样说，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换一句话，两类的人，两类的选择，第一类是随从肉体。什么叫做随从肉体？这个肉体不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可能更好的翻译是讲到按照我们的罪性，英文翻译做 sinful nature 来过我们的日子。而且我们常常是以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的事为念，想到的就是那些，不多想到的是圣灵的事。第六节保罗说以肉体为念的就是死，以圣灵为念的就是生命平安。如果我们不单只考虑我们是属于五类的哪一类的基督徒，也许我们更进一步的就说我们平常在想的是肉体的事还是圣灵的事。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严重，以肉体的为念的就是死，以圣灵为念的就是生命。我们跳到第九节，保罗说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于肉体，应该是属于圣灵的了。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所以换一句话，保罗是说如果我们经常都是在肉体里面生活，而不是按照灵性圣灵来生活的话，我们是属于圣灵的吗？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吗？如果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们应该是按照圣灵而生活。 做一个基督徒容易不容易？以前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这样问，有人说很容易，有人说非常不容易，两个都对。因为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基督徒的话还会碰到许多的逼迫，其实生活不容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过的日子就有能力，这个是后面我们会说。但是这段经文却强调说，我们不单只知道我们得救就好了，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选择属灵的事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One's philosophy is not best expressed in words, it is expressed in the choices one makes. 一个人的哲学，人生的哲学，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乃是你看到他在生活当中的选择，就显出他的哲学出来。如果要按照你自己的生活的选择来反映你的哲学的话，你生活的哲学是怎么样的一个哲学？一个无神论的人叫做 Albert Camus，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At the age of 40 every man is responsible for his own face， 他说到了40岁，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他的相貌来负责任。你的相貌是愁眉苦脸的吗？还是你的相貌是非常喜乐的？生下来的时候，十多岁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相貌是因为父母亲给我们的，但是到了四十岁，卡妙就说我们的相貌我们需要负责任。在我教受洗班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教会的历史，然后提到说有一位在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时候二十多岁吧，教牧师教师母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那个人为什么是愁眉苦脸的，所以教师母特别去找这个女孩子谈话。后来这个女孩子心改变了，信主了，想通了，没有听说她以后变成是一个非常可爱笑脸满面的一个基督徒。我不说是谁，你们看一下你周围的人可能是哪一位，也许你可以看一下镜子，你属于喜乐的呢还是愁眉苦脸的？有一个男高音，他的名字叫 Pavarotti，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听过这个人，是一个意大利唱歌的歌王，他刚刚去年离开这个世界。帕弗拉迪这样说，他做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爸爸就鼓励他去唱歌，然后呢也找了一个音乐的老师来教他唱歌。他一边学一边呢就去一个训练老师的学院去读书。他毕业之后，他就跟爸爸说，到底我应该做一个老师还是做一个歌唱家？ 他的父亲就对他说，如果你希望坐两张椅子的话，你只会摔下来。在人生当中，你一定需要有一个选择。帕夫拉迪就选择了唱歌，花了7年的时间苦练，然后才慢慢的被邀请在那些大城市里面来唱歌，然后再过7年，他被邀请在 Metropolitan Opera 那边来唱，前后经过14年。他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在建筑一样，一块砖头上面叠另外一块砖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把自己尽情的来做。 Commitment is the key， 委身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Choose one chair， 选择一张的椅子。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跟随基督。但是信主之后，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选择，你的选择是怎么样？按着我们的肉体呢，还是按着圣灵来做选择？第二方面，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第12节到第17节。我们特别来看第14节，保罗说，因为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世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身份在这里，保罗多次的强调，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活出来？还是你忘记了，在生活里面把你自己的身份都完全的忘记了？有人说，如果我们开车的话，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开车开得很凶，开得很快，开得非常没有礼貌， road rage， 在路上可能要这个发脾气那种的。他说，如果我们每一辆的车子外面都把我们的姓名、地址、电话都写在那边的话，你想你开车会不会不一样？我想我会，特别是如果我开车靠近教会的时候，我就特别小心一点，因为比较多的人会认出我的样子，或者是认出我的车子。但是如果在远方，可能我们就比较随意的开。我们有没有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亚历山大王的军队里面有一个士兵，他的名字跟亚历山大王一样，也是叫做亚历山大。有一天，亚历山大王就把那个士兵请来，他说，我听到关于你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你的名字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第二，你是一个非常胆小的懦夫。现在呢，有两件事情我要你选择，要是你改变你的名字，要是你打仗的时候就冲锋陷阵，不要惧怕危险，你不要带着你的名字叫你的主人受到羞辱。我不晓得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但是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有神儿子的身份，也是别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但是很多时候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这个身份不单只是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行为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不一样。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天看到一只小麻鹰，他就把这个鹰就带回家，就在他的农场里面在养。怎么养呢？就好像农场里面其他的鸡一样来养这头鹰。有一天他一个朋友是个动物学家到他的家，他说这只是一个鹰啊，不是鸡，为什么它怎么样好像跟那个鸡就是在一起。那个农夫说，是啊，我平常就是把它这样的养大。这个动物学家就说，你把鹰给我。这个动物学家呢就把那个鹰拿去，然后就跟这个鹰说，哎，你不是鸡耶，你是鹰啊，那我把你手一放，你就可以拍拍你的翅膀，你就可以飞。当他把鹰举高放手的时候，这个鹰就丢在地上，又好像鸡一样这样的过生活。农夫就对他说，是吗？这条鹰我从小的时候把它养就好像鸡一样，所以它已经不会飞了。那个动物学家不服气，就说给我，他就拿到屋顶的地方，然后就跟这只鹰说，鹰啊，你会飞的啊，拍拍你的翅膀。他就把这个鹰放手，这个鹰呢又是摔下来，又回到鸡的旁边，在那边生活。到了最后，这个动物学家说，你可以给我再一个机会，就把鹰带到山上一个悬崖的地方，就说，鹰啊，你可以飞了。然后他就把鹰一放，这头鹰可能是没有选择吧，从山顶这样摔下来，他就拍拍他的翅膀就开始飞起来。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的生命？是鸡的生命呢，还是鹰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在鸡当中，我们活出来就好像鸡一样。唯有当我们到了最高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到了我们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身份才有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看困难是一件坏事，有时候困难是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发挥我们里面这个的生命。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第三个，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特别讲到，我给他一个题目是前头的盼望。我们不单只要想到我们开头的决定的选择，我们不单只想到我们里头的身份，我们也要往前看前头的盼望。保罗在这一段写得非常的灰，生活是非常的困难。第二十节，保罗说，因为被造的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非常无奈，非常无奈。他继续的说，二十二节，也许我们22节，他说，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的在痛苦呻吟里面，不单止无奈，而且痛苦呻吟，谁能够帮助我们？23节，保罗说，不但是这样，连我们这一些有圣灵作为初熟果子的人，我们自己也在内心
叹息。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感受？无奈、叹气，为什么生活是这样？保罗说万物是这样，连我们这些有盼望的人，在圣灵里面做出熟果子的人，都会是这样。所以当你有困难，当你有叹息的时候，当你有无奈的时候，当你有呻吟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不要觉得只是你是这样。万物跟其他的基督徒常常都是这样，但是保罗却说，我们今天过的日子虽然困难，但是我们却可以热切的期待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把最后把自己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完全的表现出来，盼望是最重要，不要忘记这个盼望。无论是今生的盼望，无论是来世的盼望，盼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百万富翁，他有一天被邀请去在纽约 East Harlem 那个地方来教六年级的学生。这个富翁的名字叫做 Eugene Land， 我上网查了他一些的资料不太成功，但是这个杂志里面记载到他有一天被邀请到纽约黑人区最穷最没盼望的小孩子当中教一堂课。他就想到怎么样来鼓励这些小孩子好好的把书读完，然后去读大学。进到课室里面，看见大部分都是那些黑人，那些西班牙裔的人。他准备了一些讲稿，开始在读，发觉这些小孩子一点兴趣都没有。校长已经之前告诉他说，其实我们是尽量来做，所以我们邀请你来，但是呢，老实说，我们多年教学的经验，这些小孩子大概不会成才了。这位 Eugene Land 最后呢，就把他自己的讲稿都放下来，他就对这些小孩子说，好好的读书。他说，我只能够为你们做一件事情，如果你们有机会读大学的话，你们的学费我来付。他就从心里面把他对这些小孩子的一些期望，他希望的一些帮助，这样告诉 那批小孩子。没想到那一班的小孩59位，最后90%中学毕业，也没有进大学，那篇文章就没有记载。为什么有那么不一样？可能就是有一个人愿意承担他们大学的教育，给他们一点的希望。希望很重要，不要失去我们的希望。最近看到一个实验，讲到做实验的人用老鼠来研究一个课题。当然我们现在都很注意对老鼠不会虐待，但是那个实验室是这样，他是说把两批的老鼠放在一个浴缸里面，不同的浴缸，有一批老鼠放下去就看看老鼠可以在浴缸的水中可以游多久才会放弃。他就发觉了差不多到了一个小时，大部分的老鼠就放弃，然后就被淹死。特别是如果周围有老鼠开始被淹死之后，其他老鼠就死得很快。另外一个浴缸，他也是把那些老鼠放在水里面，但是每过10分钟就把老鼠捡起来又放回去，又过了10分钟又捡起来 又放回去。
最后这些老鼠活了一天还在游泳。当然可以说，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拿起来的时候透一口气，那又有力气呢就再回去游，有可能。但是呢，他们那个给他出来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呢是把他拿出来的时候是给那些老鼠有一点的盼望，老鼠就有力气可以游不止一个小时，是游了24个小时。盼望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知道神会常常引导我们。第四方面，26节到30节，这一段是讲到我们在上头有能力。26节，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来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么样来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或者说不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求。那监察人性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28节，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一处，万事都互相的效力。这几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圣灵在帮助我们，圣灵在为我们祷告，上帝也是为每一个爱他的人，他为我们准备是最好，而且最终是叫万事都一同的效力，来叫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在波士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Philip Brooks。 在150年前，在 Boylston 那边有一个教会叫做 Boston Trinity Church， 这个教会现在还在。这个牧师讲道非常的有能力，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很会写诗歌。我们每逢圣诞节唱的小伯利恒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就是这位 Philip Brooks 牧师所写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Do not pray for easy lives but pray to be stronger men。 不要求过一个容易的生活，乃是求成为强壮的、刚强的一个人。 Do not pray for tasks equal to your power but pray for powers equal to your tasks。 不要求说上帝按照我们的能力给我们合宜的工作，乃是求上帝给我们跟他分配的工作同等的能力。他说最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一个神迹，你常常就是可以做一些超乎你所可以想到想象的一些的事情。人家也在你的生命上面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不要求过一个容易的生活，要求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不要求工作跟你的能力相配，要求上帝把跟你工作的能力给你。最后31节到39节，保罗提到我们有上帝不回头的爱。31节，保罗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神若这样来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都没有。32节，他已经连他的儿子都给我们，而且为我们众人把耶稣交出来，难道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神一定会这样做。37节，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些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者说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以我今天很快的把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看，我没法子详细的跟大家看，我鼓励大家，平常我很少这样说，讲到了一段经文拿回去再读。这个礼拜我鼓励你们把罗马书第八章拿出来再读再读再读。你可以用我提到这五个题目来读，你也可以在读的时候求上帝来帮助你，求上帝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生活实在是困难。主，你说创造的万物也在虚空当中，也在圣灵当中，连我们这一些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人，我们也是时候也是在叹息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也是为我们祷告。换一句话，圣灵知道我们心中的难处，圣灵体会我们，也同样的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对主有这样的确据，也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唱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来领主的圣餐。